补，也就是属灵的儿女增倍增。今天的讲到是如何活出门徒的生命之路，这个系列三个主题中的最后一个，根据大使命。这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活出生命，活出门徒的生命之路。第一，门徒训练跟随耶稣；第二，家庭教家庭一同成长；第三，大使命使门徒倍增。我们请各位一起站立，我们一同来读马太福音28:16-20。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谢谢 Doris， 让我们一同继续祷告。站立。天父父神，我们再次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赐给我们孩子，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新的生命，借着耶稣基督你的爱子。我们耶稣，我们感谢你来到我们当中，也爱我们直到永远，为我们的罪，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能够与天父和好，让我们能够与你和好连接，借着你的圣灵我们能够住在我们里面。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教导你的第一批门徒们用你的话语永远不会改变，永远不会，愿我们能够清楚地听懂，能够遵行，并且在我们的一生中来遵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各位请坐。所以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两篇信息的重点。在前面的两个，在第一篇信息中，我们可以用两个字来总结门徒训练的核心，也就是跟随耶稣。门徒不是旁观者，也不是一个消费者。耶稣的门徒是一个向耶稣学习并跟随他的人。我们如何使人成为门徒？在大使命中有三个动词告诉我们该怎么去做，就是去、施洗和教导。首先是去，耶稣将一个全球性的意向托付给他的门徒，然后耶稣教导我们，如果我们不主动走向人群，我们就无法使人成为门徒。上个星期 V 牧师教导了第二个动词施洗。当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当我们受洗进入父子圣灵的关系中的时候，天父领养我们成为他的家人，耶稣救赎我们，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当我们受洗归入三位一体的神的时候，我们也进入神的家庭。真正的门徒是委身于耶稣和他的子民，也就是教会家庭。我们是教会的家庭，我们一同成长。在今天的第三篇信息中，我们再来回顾大使命的优先事项。第一，使人成为耶稣的门徒。然后我们要看教导 Pedagogy 的词就是教导的意思。我们要教导人什么呢？然后我们要看能力是从来哪里而来。首先我们要看耶稣的跟随者，我们的长老们找到了这个重心重点。简而言之，耶稣的跟随者被邀请参与上帝的使命，靠着圣灵得着能力，去培养能够再培养他人的门徒，借着言语与行动传扬福音，使来自万族万民的门徒永远敬拜他。你可以找到在这个外面会拿到这些小单章，看到我们温伦顿教会的事工理念。这个是最核心的重点。 或者在网络上也可以看到。我觉得如果用图表来呈现这个过程会很有帮助，所以我们培养跟随耶稣的门徒，我们跟随耶稣，然后进入受洗，进入教会家庭，我们在这里一起成长。当我们一同成长的时候，我们一同领受使门徒倍增的使命。我们培养了，我们培训更多的门徒，然后这个循环一直不断的重复。一个星期前，差不多有100位的成员参加了我们的关怀日的活动。我们在教会的朋友们，我们一同到了一个公园分享福音，为人祷告，然后分享福音祷告，然后有一些的同工也去割草油漆房屋。我们的使命是用言语和行动来爱人。同工们想让我安静一点，所以他们给了我一台高压清洗机，他们让我去清洗与本纳比雪松怀孕关怀中心的有关联的一个群体之家的阳台。它以前称为危机关怀中心。35年来，雪松怀孕关怀中心一直为面临意外怀孕的父母提供优质的照顾。这个中心提供同理心的支持、教育和资源，以及一个安全的空间，让他们探索怀孕的各种选择。在我洗阳台的时候，我有一点不听话，我有机会跟那个计划部主任 Katrina 聊了一下，她的故事让我深深受到鼓舞。在她的生命旅程，身为一个怀孕少女的这个阶段，她需要雪松怀孕关怀中心的帮助。几年以后，她又再一次面临了危机怀孕，她需要逃离一段施暴的关系。她得到了 Wings Fellowship， 另外一个像受到家庭暴力侵害的妇女还有她的子女提供耶稣的爱的事工。就在那里，她说，就在那里，在 Wings Fellowship 那里，她遇到了活着的耶稣，并且她是真正得救安全了，听到了福音，并将她的生命交给她新认识的救主耶稣。上帝在她和两个孩子的生命中行了神迹，因为她在耶稣里重生，并赐给她新的盼望。这是一个全新的乐章。今天 Katrina 是这个怀孕中心的计划部主任，她在帮助其他的寻求盼望的妇女成为门徒。所以复活的耶稣仍然今天每一天都在行着神迹。你知道吗？耶稣的大使命是为每一个人而设的。耶稣问我们的问题不是，第一个问题不是你的过去如何，他的问题也不是你学了多少，他的问题更不是你做我的门徒多少年了，他的问题会是你有没有将所领受的传递出去。 你领受的，你学习到的，有没有传递出去。所以有些人会将他们的一刚认识主的人，刚信主的人，已经可以开始传递耶稣的教训。我们来看第三个动词，教导。耶稣说，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耶稣所说的教训是什么意思？教训不只是传递信息，它不是为了教育，也不是光是为了学习知识。教训是为了让门徒遵行耶稣所吩咐的命令。我们来听听耶稣怎么说。马太福音12章49节，耶稣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换句话说，耶稣关心的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从由圣灵而生发自内心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各个方面都会活出来的，光是正确的教义是不够的。我们与耶稣的关心必须 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活出这个教导。所以教导就是让我们能够了解耶稣所的教导，然后靠着圣灵能够活出这个教导。谁需要被教导呢？耶稣说教导他们每一个人，男性女性，穷人富人，各种语言和各个民族的人都要被教导，门徒训练。我很感谢威灵顿教会里面有许多的人在做门徒训练，每一天各处，还有像是我们的生命小组的组员，还有教导的，还有威灵顿圣经学校的老师，在威灵顿教会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人都在做门徒训练。我们要教导什么呢？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都教训他们遵守。这就是我们不是要教导我们同意的某一些原则，或者挑选适合我们的部分，我们不会是避开那些艰难的，我们要教导他所有的命令，在他一生和事工中所教导的一切。记住，耶稣的话是永恒的。耶稣在马太福音24:35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我们可以有信心的说，耶稣的教导永远不会过时，不会被取代，或被证明为不真实。唯有他的教导是必须一代代传递下去的。耶稣特地说，要教导凡我所吩咐你们的。他将他的教导称为必须在日常生活中遵守的命令。为什么耶稣到底教导了一些什么呢？当然我们可以说整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我们可以逐步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今天早上但是会很长的一个正道，但是我们可以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可以阐述耶稣所教导的一切，有许许多多不同的圣经里的人物，但是今天我们先专注于马太福音。在教会历史的大部分时间中，从早期教会开始，马太福音一直被用作为门徒训练的教材。事实上，它是包含了新约中最多关于耶稣命令的内容。耶稣的命令从4开始，这是关于呼吁人们需要认罪悔改，转向耶稣，并且将他的天国的呼召有五个部分。第一，天国子民，天国使命，天国比喻，天国的群体和天国的冲突。每一个部分结束都有一段教导，在这些教导中，我们发现了门徒训练的课程内容。我们来看第一个天国子民这一部分，你会发现登山宝训在5-7，耶稣吩咐他的门徒要谦卑、温柔、怜悯。他命令他们要渴望公义，成为使人和睦的人，成为世上的光和盐，走在纯洁中，爱敌人，在一切的事上信靠神，将他们的生命建立在坚固的根基，也就是耶稣的教导上。这就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天国使命。耶稣吩咐他的门徒们宣讲天国的福音，为病人祷告，面对反对，不要害怕，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他，并将目光。第三部分，天国比喻中，耶稣吩咐他的门徒要准备好出去活出天国的奥秘。他告诉他们，有些人会立即拒绝耶稣，马上就拒绝，有一些人会高兴地接受他，但最后却离开了。但也有一些人会像肥沃的土壤一样，接受神的话，并且不断地结出更多的果子。 耶稣吩咐他的门徒要像寻找隐藏的宝藏，像寻找极珍贵的珍珠一样的去追求天国。第四部分，天国的群体中，耶稣吩咐他的门徒要有像小孩一样的谦卑。他告诉他们要抵抗追求伟大的诱惑，实现彻底的饶恕，并在 教会家庭中的关系中努力促进恢复和和解。第五部分，国度的冲突，你会看到橄榄山的讲论。耶稣看着历史的长廊，预言他会再来。他命令门徒要时刻准备，警醒周围发生的事情，向万国传福音，并且带着确信的盼望，期待他的再来。耶稣将这一切都总结在最大的诫命中，马太福音22:37-39，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我来总结一下，在马太，那是一个总结。有一些人可能会说，哦，今天在加拿大要遵守耶稣的教导会越来越困难了。你知道我们跟朋友跟人讲谈论分享的时候，朋友他其他的人会拒绝我们。我觉得这是我们要重新来回顾一下重洗派这个历史的时候，在2025年的时候，我们有在过去，在这整个的过去教会的历史当中，有许多的人，他们为了他们的信仰而殉道。在2009年的时候，我在乌克兰扎波罗热这个地方，在那里有一位，我听到一位乌克兰的浸信会牧师向我证实了一个我曾经听过的一个故事，就是他带着泪水分享的故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乌克兰和俄罗斯属于一片的混乱，当时他们乌克兰还是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有许多的年轻人被征召加入俄罗斯的军队，其中有一些年轻人组成了一个像俄军传福音的宣教队，他们的目的是为生病和受伤的士兵提供医疗照顾，并且和他们传福音。因此有许多的士兵因此而信主，得着了救恩。在战后1918年，有一位 Jacob Dake， 他是一位工程师，他住在墨西哥，他是来自乌克兰门诺弟兄会的成员。他领受了一个从神而来的异象，他说，现在这些得救的人，我们该如何教导他们，我们该怎么做呢？神赐给他一个异象，他要开展一个帐篷布道事工。他从红十字会取得了一些帐篷，并从德国犹太人、立陶宛人、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当中招募了义工。这些义工接受了这些的训练，如何在私下与公开的场合传讲福音，如何辅导新信主的人，如何研读圣经。所以当时是早上进行训练，然后下午和晚上则进行布道活动。他们的策略性意向是跟随那些士兵回到他们的家乡，回到他们的村庄，然后他们举办为期3天的布道行动，传讲福音，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许许多多的新的教会因此诞生，有许许多多的人信主。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切都是发生在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期间，这是一个混乱的时间。令人悲痛的是，在1919年10月26日 ，Jacob Dick 和许许多多其他的施工在那里被屠杀，被杀害了，被那里的叛军还有他们的无政府主义的革命者，在那段期间，他们对少数族裔极不友善。那么他们 Jacob Dake 他们和这些义工的殉道，是否代表这场宣教运动就终止了呢？另外有一对门诺弟兄会的弟兄， 他当时是俄罗斯圣彼得堡联合神学院的一位教授，他听到这件事了以后，他就在那里招聚了幸存的这些义工，鼓励他们，并组织了一所流动圣经学校。他跟着这些义工们，他继续跟他们传福音。你想象，就是我们的威灵顿的圣经学院是一个流动的圣经学校，他来培养新的工人，教导他们耶稣所吩咐的一切。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俄罗斯差不多有50万名福音派信徒。在这个战争之后，还有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成长到了约300万人，在六年当中成长了这么多。Jacob Deck 曾写爱是离心力，总是将基督徒的见证从信仰的中心，也就是教会，推向不幸的世界。我现在有一个问题，问我自己的问题是，如果在布尔什维克革命期间能够使人做耶稣的门徒，为什么现在不可以呢？有的时候我自己觉得我太软弱了。有的时候如果我们跟随着他们，如果那些人他们在 那么混乱的时候，他们能够跟随耶稣的遵循耶稣的使命去传福音，做门徒训练，我们现在为什么不可以？现在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怕被人拒绝，我们可能觉得哦，你的政治不确定，这是我们现在的环境，我们会觉得我们就安静了，我们就不讲了。这是我们一同来让我们对耶稣忠实。是什么赋予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成为耶稣的门徒？在任何的时候，任何的地方，甚至是在一个敌对的环境中，使人做耶稣的门徒呢？我们讨论过了，优先的事是使人成为耶稣的门徒。我们也讲到了教育是来自耶稣的命令。现在我们要讨论，要来讲论能力是来自耶稣的同在。耶稣在他的大使命中，耶稣向我们保证，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马太福音是以启示耶稣是谁作为开端。马太福音一章23节写到，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他以启示耶稣是谁开始，然后现在以耶稣永恒同在的应许作结，他永远不离弃我们，他永远不会离开我们。耶稣说看哪，换句话说，他不是说看着我今天与你同在，但明天可能就不会了，我可能明天不会跟你同在，你可以今天信靠我，但是明天我就不确定了。不是的，他说的是听好了，我一直永远与你们同在，也就是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所有的日子，这是他的应许。而且在这里他非常强调我就与你们同在，这个我是绝对的，这个我就是说耶稣，他就是为我们所有罪献上完美奉献牺牲的那一位，他是我们荣耀的救主，他是复活的主，是那位拥有天上地下所有主权的主，他对所有一切的生命领域的权柄，他是我们主人，牧者也是我们的朋友，他就是那位所有神的应许都在里面成为是和阿们的那位，他是那位昨日今日永不改变的那位，他就是那位曾经说过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的那位。耶稣是直到地极直到历史的终结神与我们同在的那位。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每天在每一个地方都可以在使命中前行，因为耶稣与每一位与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各处同在。我们从他与我们同在，他的资源是无穷尽的。耶稣的第一人称应许，他是说我有一切的权柄，我天天与你们同在，我永远与你们同在，赋予我们力量来遵行他的第二人称的命令，你们去，你们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们为他们施洗，你们教导他们。我们依靠他的勇气、智慧、分辨力、安慰、爱和力量来使人成为他的门徒。来， 当我们需要耐心的时候，我们可以有力量。圣灵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圣灵所赐的果子。我们倚靠他的力量，能够在忠于我们的使命。当我们在我们在教会学校的时候，在我们的教室当中的时候，我们可以为我们的信仰坚持。当我们在教导，当我们遇到进化论和创世耶稣的创造论的时候的冲突的时候，我们可以为真理而站出来。我们可以有勇气。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最近从中东归来的短宣队的几位成员的见证。我们四个人最近有幸在中东服事，参加了一次短宣队的短宣队。Aaron 和 Ernie 他们专注在建造安全屋，让施工领袖们可以退休。Kiana 和我则与22位教会领袖一起参加了一次退休会。这些领袖来自一些因信仰而遭受迫害和监禁很普遍的国家，有些人已经被监禁过，有些人已经被判刑，正在等候有空位的时候就要回去服刑。我们想要简短的分享一下这个旅程如何影响我们作为耶稣的跟随者，以及上帝如何使用我们成为使他人成为门徒的门徒。首先，我们先来分享这个经历如何影响我们作为耶稣的门徒。我在这次旅途中主要的说有第一个收获是那些受迫害的弟兄姐妹所展现出的喜乐和深情，深深的感染我，使我更加公开的表达我的信仰。在一个医治祷告会中，我提出我的代祷事项，并且为他人得医治祷告。这也帮助我有克服了我的不情愿，有一个每一天晚上要开很长的时间去参加。另外是我和儿女一起连续7天密切的合作，真的非常有，我们一起在即使在一些挑战中也相处得很好。我相信神在当中帮助了我们。当我想到那些人的时候，我深受感动，因为他们正经历着如此艰难的迫害，他们依然展现出如此大的喜乐。我从未感到他们有丝毫的自怜或悲伤，他们在主里的喜乐将永永远远成为我自己的挣扎以及在他人困难中的提醒。当我在他们成长在一起的时候，他们面对那些真实，面对文学，他们为我们祷告，甚至为我们洗脚，这让我希望我能够有一天遇到同样情形的时候，也能够像他们一样的坚定。但是我不知道我到时候是否如此。当我在那里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我来向他们学习，但我却被邀导去教导他们关于领导力、韧性和带导。我也有幸帮助一位领袖受洗，并提供牧养的关怀，那真是一段美好的时光。在我最印象深刻的时刻之一是发生在John牧师主持的研讨会，当时他正在教导如何为全世界的国家和基督的身体祷告。就在那一刻，圣灵感动了一位正在面临迫害的弟兄，他写了一封信给加拿大的教会。我想与你们分享这当中的一部分。在加拿大信仰看起来似乎比较容易，你们拥有自由，教会是开放的，圣经放在书架上，讲到被录制并放在网络上分享。但我的弟兄姐妹们，你们要知道真正的危险在哪里，在安逸中，在冷漠中，是在一种被便利的柔软枕头包里包裹的灵性沉睡，悄悄地夺走了我们的信心。让我们醒来吧，让我们醒悟，基督教不只是一种生活方式或一套教义，信仰是征战，信仰是将真光照进黑暗，信仰是在反对他的世界中高举神国度的旌旗。我们非常的受到感动，在那样的环境中，神使用了我们的恩赐和同在，来鼓励这些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有幸在成为耶稣门徒的成长过程中成长，同时也帮助他们在自己与耶稣的成长旅途中成长。这些 他们这些弟兄姐妹，他们真的活出了雅各书一章二节，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生出忍耐。阿们。是什么让耶稣的跟随者能够有信心、有盼望、能够充满喜乐？不想他们自己，即使他们在他们的试炼和痛苦当中，他们还想到我们，还为我们祷告。这位弟兄写信给我们的，受到迫害的这位弟兄写给我们的信，他已经在耶稣，他已经被在他的他在狱中的时候，他常常听到耶稣对他说，你并不孤单。他写下这些话给我们，起来离开你的舒适圈，将你们的教会变成祷告的堡垒，让你们的家成为敬拜的祭坛，教导你们的年轻人孩子们活生生的信仰故事。写 妥协和消极的基督教时代已经结束，现在是拿起神的盔甲，祷告、征战、饶恕、代求，并勇敢见证他的时候了。愿我们成为真正的耶稣的门徒。当我们跟随他的时候，我们再来看一次这个投影片。我们不是旁观者，我们不是消费者，我们不是站在一旁看。当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要成为他的门徒，我们也教导人成为他的门徒。愿我们与他、与耶稣和他的子民完全认土。愿我们一起成长，让我们一起成长时，让我们投入使命中，让我们倍增门徒，让我们将耶稣的教导一代代的传下去，荣耀神的名。我们简要的讨论了马太福音中耶稣教导的五个部分，也就是有一个很有趣的，就是在最后马太福音的最后一个部分，26-28章，是关于耶稣的受难和复活记在这里，但是并不是以复活作为结束。为什么呢？为什么不是说耶稣复活了就结束了，福音就此结束了？另一个问的方法是，为什么我们在复活节主日那一天，我们会说基督今日复活了，他确实复活了，为什么不说耶稣曾复活了，他确实曾经复活了呢？用过去式来说，让我来分享一段话。复活最重要的意义不在于过去耶稣曾复活了，而是在于现在，基督今日复活了。如果我们不把基督封存在历史或护教学的棺材里，它将会像2000年前一样有力地点燃我们的生活和世界，而这个新的异教帝国将会觉醒过来，揉揉眼睛，惊奇并再次归信。但愿这在加拿大会如此发生成就。复活主日不是故事的结束，而是新的开始。基督今日复活了，作为基督耶稣基督的跟随者，我们因着十字架、空坟墓、耶稣的复活，他作为复活主的荣耀，以及他借着圣灵常住在我们中间的应许的光照下，去使万民做门徒。换句话说，马太福音的故事还没有结束，所有跟随耶稣的人都已蒙召参与其中。当我们为了耶稣的荣耀，这是一个大使命，当我们为着耶稣的荣耀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的时候，我们要活出这个使命，活出这个呼召。我们要与耶稣一同遵循这个大使命，在任何时候、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时刻， 我现在有一些反思的问题，让我们一起来反思。第一，耶稣与你同在，如何使你在见证时更有勇气，并鼓励你在门徒训练的旅途中迈出顺服的步伐？第二个问题，今天你需要遵守耶稣的哪一条命令？第三个问题，耶稣说，培养能使更多人做门徒的门徒是最重要的事，你如何在自己的生活中将这件事视为优先？用花一些时间来思考这些问题，然后之后我们的敬拜同工会带领我们